欢迎收看《正常发挥》，我是王佑正。
我看啊，我想到这件事情，我真的笑死了啦。来，朋友想自己出去玩，可不可以？哎，我们这个好朋友揪一揪，哎，八个、九个、十个、九个人，我们要自己出去玩，我们开三台车，大家分开坐，一台车坐三个人，可不可以？拍谁？你要自驾出游不行，哎，因为现在是三级延长，所以不准出门。就算你们九个人九台车，也不准一起出门玩。可是如果你很想出去，那你们九个人找个旅行社，报个团，租辆游览车，就变成可以啦。来，报团出游，九人以下可以成行。这是什么标准？哦，我自己要开车出去，九个人开九台车不可以哦，因为我们现在三级延长哦。可是我找旅行社业者说，哎，兄弟啊，帮我开个团，我闷坏了，我想去环岛玩一玩。我们八个，我跟我八个好兄弟啊，我们九个男生要出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帮我报个团，弄台游览车给我。哎，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部分解封，三级延长自己出去不行，但部分解封，只要你报了团，就可以出门啊。这就是 2.87 级。再来，大家现在很久没去唱歌了，对不对？啊，我也是，我好久没唱歌，就是喉咙都卡卡的。我那天在家里想说，哎，唱歌唱一下，哎，发现高音都变低了，太久没唱歌了啊，想去唱歌是不是？拍谁？因为在三级警戒的情况之下，到7月26号，至少到7月26号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去 KTV 唱歌的，不行。但是没关系啊，想唱歌是啊，那你就弄台游览车，报个团，游览车上有 KTV 嘛？来，游览旅行团，游览车包车上去唱，哎，可能歌稍微旧一点，台语歌居多，但一样，我到游览车上面还可以九个人挤在上面一起唱歌 ，KTV。不能去唱歌，一个也不行，两个也不行，三个、四个、五个，通通不行。但你九个人找台游览车，报个团，你就可以上车，唱个过瘾。这不是 2.87 北七到极点的政策，不然这是什么？再来，如果你三五好友啊，比如说今天我跟尚志哥啊，跟辉文哥，还有旁边啦啊，这个义正啦、陈汉啦，我们明天中午想要。大家约聚餐啊，联络一下感情，聊聊节目相关内容。哎，拍谁不行？因为现在是三级延长，所以餐厅不见得开放内用。就算开放内用，对不起哦，因为你们超过十个人，揪一揪吼，也不能去餐厅，太多人了，太多人了啊！就算你们十个人以下，餐厅太小了，没办法梅花座，所以对不起，如果要在餐厅里面聚餐，不行。可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开放喽，来，所以呢，我就跟尚志哥、跟辉文哥我们约好，哎，明天我们11点半哈去搜狗美食街集合，然后大家11点半到了以后抢位置，哦，美食街这个桌子都很长，对不对？我们就隔着坐，哎，大家坐在那边，虽然说远了一点，但我们就可以聊天啦，我们就可以去聚餐嘞，美食街吃饭还便宜嘞，一人一份，也不会有染疫的风险，多棒啊！所以你想到外头的餐厅聚餐。不行，但如果你跟朋友相约美食街，哎，那就可以去聚餐了。五个、十个、十五个，随便你。美食街能够容纳的人的这个限制是比较宽的，你就揪20个朋友到美食街，包两张大长桌，隔着坐，哎，你们在那里就可以聚餐了。啊，这就是我们白痴的配套措施。还有，来，最近看到很多新闻，有没有？很多阿公阿嬤在大树下聊天，怎样？啊不，我行棋一个棋袂使哦，我下个棋不行，不行。哎，在大树下聊天，外国人抓起来，在大树下聊天开罚，在公园聊天不行，一个也不行，两个不行，三个、四个、五个，通通不行。只要你在那边聚集，就算没有超过十个人，警察过去，好，聚在一起站台禁开罚。那我想跟朋友在路边聊天不行吗？可以呀。公园不行啊，那你到国家公园去，或是你到力宝乐园去，你到剑湖山去，花点门票钱，哎，进到了国家公园游乐园里面， 你爱怎么聊天怎么聊天，因为这里开放了，这里开放了，我可以进去了。那我进到游乐园里面，难道里面会有警察抓我吗？没有嘛。那我们就三五好友，我们就站在树下，哎呀聊天，花点门票钱，哎好啦，对不对？公园不能聊天开房哦，那没关系，我去游乐园，我去国家公园开放啦，可以到里面去啦，人还蛮多的、啊。那我就三五好友揪一揪，我们到里面去聊天，哎，就变成可以了。好笑吗？二点八七，很好笑。但我告诉各位，破口，破口，破口，破口，通通都是破口。好笑吗？我也觉得很好笑，但好笑之余，我很担心呐、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指挥中心怎么会智障到做出这样子的微解封，更智障的是，他想要微解封，还各县市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标准。2.87北七政策不能再高。来，先请混哥。
佑正，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也很多朋友期待啊，期待刚刚佑正提到的所谓的这个微解封哈。那观众朋友是这样，如果你在你的这个行业在微解封的范围，我恭喜你，好，你撑了快两个月，然后终于可以恢复你的工作哈，增加你的收入。但是佑正，我必须讲说，在整个目前疫情指挥中心它微解封的这范围里面呢，尤其是八大行业，尤其是底层社会底层的朋友呢。因为这一次的微解封，很抱歉，还是没有你的份。好，那这些部分呢，就是蔡政府你要去处理的。好，如同刚刚佑正开场讲的，的确这些措施很奇怪，看不懂，很多人一肚子问号。然后明明跟我的行业有关的，他也是不晓得。
对，
好，到底就明明是跟像是好像我可以微解封的，很多同业会问来问去，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到底我们能不能做什么？尤其刚刚佑正讲的关键是，每个县市肯定又不太一样。像新北市已经开始放风声了。我们这个当然新北市是重灾区的，就是确诊人数最多的，可能新北市的做法又会比较严，又人会比较松。好像黄伟哲就说欢迎大家来哦，欢迎。
陈其迈说不要跨区移动哦，不欢迎哦，卖来哦。
这也很奇怪。
台东说那个卖小孩哈，我们没有要欢迎你们。
所以一个台南一个高雄，就各个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刚刚佑正分析，那个就是标准的甩锅。你有什么抱怨去找侯友宜。你有什么抱怨去找黄伟哲，就变成没有他的责任。那陈部长今天说要拼看看7月26能不能降级，那他真正的目标是在这里，这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一起努力要拼7月26。那今天才几号呢？今天才7月8号，可见还早。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定的时间是5月28，6月14这天是端午节，6月28，7月12，所以大家本来期待7月12嘛，那现在呢又延到7月26，这延几次的？各位朋友，这是第四次的延长，好，1、2、3、4，已经延了第四次。简单讲，就是一延再延呐。好，那这一延再延呢，永清，你对这个7月26陈时中拼目标的解封，你有信心吗？7月26，也就是再延两个礼拜，你有信心吗？你自己去看。所以你要了解，民进党他是不会执政的。好，蔡总统虽然他以817万票高票的连任，可是蔡总统会执政吗？我经常问大家说，蔡总统的政绩是什么？啊，就这样，他这五年了，五年中的政绩是什么？然后呢，他无能的防疫，好，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去就责去看整个从疫情一年多以来的变化，民进党的防疫是没有经过疫情的检验，经不起检验的。8亿的入境普筛你不做，300亿的 BNT 疫苗你不买，然后你要花8000多亿去纾困。我们待会再来谈那个今天《中国时报》那个火化，那个火化人数吓死人啊！六都多了2800人啊，一个月多2800人啊，只有六都而已哦。如果全国一定是超过3000人啊，比去年同期多32%。他无能的防疫，然后呢，刚刚佑正提到，其实他就是不敢解封嘛。他不敢嘛，他不会执政，无能的防疫，然后他不敢解封。今天陈部长讲一个，我笑不出来。佑正，这可能我们要去发明一下。麻将桌要1.5公尺，1.5公尺要怎么打？
他们在那边讲到大家，哈哈哈哈，笑得很开心
哎。我写的矿不，那所以佑正，我如果打牌给你碰之后，我要丢过去给你。
对对对，
丢过啊你。
然后我就这样接，嘿，吃，吃，
吃，
对对
吃。那糊的时候怎么看你到底糊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都是插话了。好，就是说这个整个综合起来就是整个防疫的失败，所以他不敢解封。这个佑正，我这样讲比较，我们回到。 这个印度当时的状况。嗯，印度之前也封城过，可是印度强封城的结果是很多人饿死，所以印度的总理莫迪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就不封城了。”啊，不封城，印度的 Delta 病毒就刚好那时候就爆发了，然后很多人骂：“那你为什么不封城？”那这个两难嘛，你到底要不要封？我讲个例子哈，这个是在这个云南。云南的这个瑞丽，它是这个城市呢，是在大陆的云南跟缅甸交界的地方，好，是一个关口啊。那瑞丽呢，它又封城了，好，它已经是第四次的疫情爆发，从去年第四次疫情爆发，它又封城了。它为什么封城？因为有 Delta 的这个病毒，才几例，21例本土它就封城了。人家是封城，我们有封城吗？其实我们严格讲起来是三级警戒，我们从5月15、5月16到现在不到两个月，我们根本没封城。如果封城，我跟上次哥怎么坐在这里？
对啊，
我们应该在家里视讯，
在家里直播了。
对，我们应该用视讯连线啊，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封城。人家塞了多少 PCR？ 人家塞了26万个 PCR， 26万啊，这么快速分。那又这样，我的结论是这样子：我们看看这个云南瑞丽的地址，然后看看其他国家地区的状况。你对蔡政府后续的防疫，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吗，观众们？我是没有信心，所以7月26能不能这个拼这个解封，我是非常有疑问啊，因为我认为我们的防疫是没有到位的，我们的普筛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做嘛，不愿意做的结果就是好吧，那就这样子吧，那就能解封多少算解封多少。如果我们跟其他的国家一样，在解封之后疫情又反扑的时候，到时候大家在推责任啊。那我又这么，我不太懂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次把它做好呢？观众朋友，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做好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不愿意普筛，我们不敢普筛。筛了之后可能会很多人出来，所以他不敢普筛。你看柯文哲他处理台北市的，我也很纳闷。我举个例子，我来唱衰我自己好了。譬如说，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正常发挥，假设我确诊了，然后呢，佑正跟上次哥你们一定得隔离嘛。你们一定得采检嘛，因为我确诊了，你们一定要做快筛或 PCR 嘛，所以你们两个这个时候，假设我确诊了，你们两个可不可以跟这个政府讲说，我不筛检，我不隔离，你们可以这样讲吗？
不行啊，
你们非隔离不可嘛，不管是居家检疫或者是集中检疫所嘛，或者快筛或 PCR， 你们一定得做，因为我坐在你们旁边嘛，所以你们两个一定得做嘛，摄影大哥也得做嘛，对不对？那我请问你，那信义区的那个牙医？他也不幸确诊了，那他有看诊的那些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不能强制？他也没强制做啊，然后柯文哲说不能强制啊，华南市长他也不敢强制啊，中正区那个中情专案的郭仔他也不敢强制啊，这样合理吗？那你就是我就说你不敢普筛嘛，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来，这个在这个三重的朋友一定知道汤臣园区，这很大，好，汤臣园区是一个大的那个办公大楼哈，8个确诊了。如果照陈其迈那个标准要干嘛？当然是封楼啊！开什么玩笑？陈其迈的封城的标准不是封楼吗？好，你只要有人确诊，他就封楼。所以陈其迈那个标准是错的嘛？可是绿媒一样吹捧他。你看这个华航长荣的夫妻染疫，那他们住的社区有没有封楼？应该通通送去检疫旅馆。如果照陈其迈的标准，陈其迈的经得起考验吗？陈其迈做的是对的吗？可是大家要去造神嘛？哇，陈其迈做的好好，超前部署有魄力，破你个头啊！如果陈其迈是对的，全国其他县市防疫都是错的。我告诉你，陈其迈是错的。但是陈时中一看，哎呦，陈其迈做，哎，陈其迈做的很完全。什么叫做完全？那其他县市做的都不完全哦，其他人都是错的喽。所以在这种防疫的节骨眼，他还加入了政治的考量，他还在党同伐异。又正我的结论，这样，我跟你讲，我认为这样的防疫是不会成功的。
我也觉得很难成功，很难成功。大家想一下国外的例子。我讲白了啦，控制疫情了，我就解封，一起解封，解封以后又爆发疫情，我再封，再出事，再好了啊，这疫情平缓了，我再解封，再有问题我再封。也许你会觉得这好白痴哦，这种做法，但是有这个白痴吗？有这个智障吗？有这个白痴吗？好，霍文哥讲的。就是我心里一直想讲的话，民进党现在是像在跳恰恰舞一样，我进一步我又不敢，退一步我又不甘，进两步怕你骂我，退两步怕你说我俗辣，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 我想普筛，不，我不敢普筛，但不普筛就清不了零，我永远抓不到所谓的确诊者。
没错，
但我普筛一下去，我这一年来的防疫神话会完全破灭。我想要让你打疫苗，但我又不甘心放掉国产那么好的赚钱机会，所以我就拖啊拖啊拖啊拖啊，一方面让你慢慢打，二方面等着国产上市，然后搞到大家，结果是通通没得打。我又想解封，但我又不敢解封。我想解封，因为我怕你骂我；我不敢解封，因为我怕你解封之后得病也会来骂我。所以民进党完全没有任何针对防疫的战略目标，没有战略目标就不会有正确的战术作为。所以他的战术作为，当然北七到极点。刚刚我看到很多网友说右政讲得很清楚，那也许有一些网友刚刚进来，没关系，我再跟大家讲一次，这是我觉得今天最精华的一张电视墙，因为它可以让你很明白、很清楚，而且显而易见的发现这个指挥中心所谓的三级延长、部分解封到底有多白痴。所以绝对不是三级，也不是二级，我们现在是2.87级。来，刚进来的朋友，再看一次，好，再看一次。我很快的讲哈，你想出去玩对不对？但拍谁哦？因为我们三级延长到7月26日，你不能出去玩，你不能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可是因为我们部分解封了，所以你去揪朋友，揪9个人以下，找一个相熟的旅行团，报个团，弄辆游览车，你就可以出游啦。哎，来，你想去唱歌，但现在因为三级延长，所以你求救朋友唱 KTV 不行，不能去啊 ！KTV 不会让你去唱歌的，哪怕你只有2个人都不行。那怎么办呢？没关系，部分解封一样，弄台游览车报个团，你就可以上到游览车里面，很开心的欢唱了。我刚刚说了，歌比较旧，没关系，能唱就好。再来，你想跟朋友聚餐，拍谁不行？哦，对不起，因为三级延长，所以不能到餐厅去跟朋友聚餐。人数太多也不行，餐厅太小不能梅花座也不行，但没关系哦，各位，你只要跑到美食街，美食街开放了，大家各占一个位置，距离不要太远，保持好梅花座，你就可以揪一大堆朋友到美食街去聚餐啦。你想跟朋友在路边、在公园买个饮料哈拉一下，对不起，因为三级警戒延长，所以公园、路边你是不能群聚聊天的。但没关系，我们花点钱去国家公园，到游乐园，哎，进到里面去，你爱跟朋友怎么聊你就怎么聊啊！进到这些游乐园里面还没有限时间嘞啊！你一票玩到底，早上进去聊到晚上，声音清亮聊到烧香也没人理你，这些都是漏洞啊！所以这就是民进党他非常进退维谷、进退两难的智障政策嘛，白痴政策嘛。我同不同意解封？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专家。能不能解封的标准，第一个应该是在我们的疫苗施打率吧。第二个，如果你说以前看确诊或死亡人数来决定台湾疫情是否有趋缓，我相信。但自从你那个什么校正回归之后，对不起，我也不信了。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天要微解封对吧？要宣布对吧？哎。确诊死亡人数，嘿，历史新低，有没有？你往前看，当他宣布要提升三级警戒，或是要延长警戒的时候，那一天的确诊跟死亡一定比前几天来得高，一定。你自己往前看，然后啊，你看我们现在疫情这样，我们可能啊这个要延长一下，然后今天告诉你说，哎，我们做得很棒，接近边缘值，所以可以微解封了。突然间，哎，史上最低，哎，18个确诊，3个人死掉，啊，不得了。啊，防疫有成，可以微解封了。哎，怎么那么刚好？天助你也呢！哈，你要延长，死人就变多，确诊就变多；你要微解封，突然间死人变少，确诊也变少。自从我校正回归之后，我再也不相信了。基于不相信政府防疫的前提，不相信确诊死亡人数的前提，不相信陈时中有防疫能力的前提，对于这样子的微解封，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我也想去健身房，但更多对我来说是担心。上次哥，
啊，我想其实这次从刚刚你的前一页哈，那个九宫格，
来九宫格看一下，来九宫格，
九宫格，不止九宫格啦，
哦，它还有很多章你放放不进去，
很多章在里面。哇，你看洋洋洒洒，但说穿了，你以为这看起来有标准？可民进党就像刚刚回文讲的，它其实没有标准，整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算计的结果。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哈？其实因为都知道，其实现在在台湾当中，民间基层民怨或民苦，它就像潮浪一波一波，然后它形成那种对于民进党的部分的执政不满的那个，我都形容已经是龙卷风了。它有三坨，大家很害怕的东西。第一坨当然就是怕感染，对吧？就怕被病毒感染，所以你要自己防疫。到现在我还是戴着手套，我都不敢轻易放松。第二坨部分是打不到疫苗。或现在即使有疫苗有机会可以排到当中，你还是对于 AZ 怕怕的，你还是有各种的担心。而这个担心其实包括指挥中心，包括陈时中并没有追踪研究，为什么都没有。所以这里头又疫苗不够，好不容易打到，可是还在担心，这是第二坨不满。但是现在最中心核心的不满，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虽然才一个多月，相较于其他国家，或相较于日本，相较于英国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解封，其实台湾的这种解封，你说真解封吗？这真的是先前封城吗？其实我们现在在外面看，不要说即将要微解封了，其实这几天我们看到车路上的行人，特别是在双北路上的车辆行人，该开的店其实大家都已经自动解封了。我的意思是大家对于要生存、要活下去这件事情，那么无论疫情你也害怕，无论你也打不到疫苗不满。但是活下去这件事情变成是所有民怨像潮浪当中最中间的那一股浪，所以为什么讲说这一次的解封它完全就是还是一个算计的结果？因为在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不得不说，现在人们对于害怕感染疫情真的有一点麻麻的，都知道谨慎小心，可是大家出来其实好像你都觉得没有那么担心了。对于打不到疫苗或还在排疫苗，现在又弄出了一个唐凤的部分的疫苗，你就当登记有望，有各种的烟幕弹，让你隐约好像，哎呦，疫苗也不是都没有，好像不打疫苗会死。所以这两个原先可能在一个月前大家最中间的这种核心的不满或核心的痛苦，这个当中有点淡掉了。所以现在其实真正的对于民进党执政的最核心的不满，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生计大量的基层受到影响，所以我说这次的微解封完完全全是政治算计的结果，因为他们知道你现在如果怕确诊或感染之类的，大家没那么怕了，疫苗的部分你也没这么怎么样，还是有疫苗在进行，所以他如果要解决民怨，特别都知道在先前有关于蔡英文的这种不满意度，苏贞昌的不满意度，对民进党防疫措施逼近八成的不满意度，这个东西的核心解决，他们，我是说民进党的思路里头，现在看中唯一看在眼底的就是解封，所以他们想要透过这个微解封的方式疏解最核心的这个不满所造成的各种风暴，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你看这刚刚那个右正讲到，
来下一张，
所有每一样的东西，仿佛都是你知道，他们已经好像是认真的。刚刚的那一张，他们已经认认真真的已经思考了所有的可能性，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无论卫福部或整个行政院当中跨部会，对于各个所属，你看社交单位这个部分就教育部的，宗教场所是内政部的，感觉起来是个跨部会的一个统计，仿佛就在一个执政泱泱大党，哇，我们现在要解封了，所以认真把你考量所有的细节，大家照着这个手则来进行。但是我想，这不是好心哎，这也不是认真，这是我刚刚讲，它的核心就是算计。嗯，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在这里头，可是问题说，我自己在看这解封当中，一定失败，我可以预言一定失败。为什么一定失败呢？因为比照全世界所有解封的条件，刚刚右正也讲了，辉文也讲了。第一，你要大量的普筛，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病毒现在流窜的状况。第二，你要大量的已经施打疫苗，在拉升你的部分的所谓的一种集体的社会集体免疫 的能力。好，我现在就要讲，现在这到底 Delta 疫苗，我们从到屏东进军了总统故乡之后，到底现在 Delta 的病毒，对不起，疫苗 Delta 的病毒在全台湾现在流窜的结果究竟如何？各位，哦。 像现在柯文哲在昨天的部分，他自己也讲了说，其实对于北农或现在台北的几个重要的群聚的地方，到底卫福部有没有在做基因定序？哦，现在其实你已经看到状似好像现在确诊人数大家每天公布的那么少，可是这些当中有没有在做基因定序啊？没有听说哎。所以其实现在台湾到底 Delta 病毒都听说那么厉害，你看现在以色列、美国都包括连日本，你看最近都考虑东京要重新发布紧急事态啦，马上就要宣布，而且连奥运期间都要包含在紧急事态，又解封又紧急，又解封又紧急，东京已经是四度了耶。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都是每次只要解封之后，如果你没有掌握好，我们不要不只是讲刚才，你没有掌握好你的到底国内的病毒的状况如何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解封你都只是制造让病毒扩散的温床而已，哪里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看起来好像民进党政府跨部会认真在每一个当中弄出来这个部分守则能够处理的，能够对付得了病毒的，这里头没有一样东西，各位没有一样，包括刚刚那 1.5 公尺的 Delta 病毒，那 1.5 公尺有用吗？气溶胶各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说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刚刚讲政治算计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本身其实只是让我们放了很大的风险，当然我们得说，因为活不下去这件事情可能甚至对于很多人的痛苦来说，可能还有家庭的负担，还有各式各样的生计，而且从基层，我们不要讲说每个月领薪水的，就对于他们这种每天要做事拿到现金才能活下去的人，这个一个半月真的把他们快折腾快死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到底要里头拿捏什么部分，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按照道理，其实如果你在提出所谓这种解封或微解封的条件，你看其他国家刚刚讲，它还是要有某个标准，有些科学的标准，无论你现在是防疫的状况如何，无论你现在施打疫苗的状况如何，你必须要那个总体考量。但是我们可以再看这一次的所有微解封的所有的条件里头，它完全没有这些考虑，所以轻易的就被右政找到了所有的破解之道。而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看这个东西，马上推出各式各样的破解之道。我想这破解本身其实都是虽然是有点玩笑，可是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我们这种强调，其实所有的施政，你所有的政策推出当中，细节非常重要，因为细节牵涉到这个施政的品质，它的质量，它也反映出这个政策设计者他们的整体对于这个社会基层真正的构思、真正的理解、真正的危机处理的部分的提前的设想。所以这不只是处理，我们刚刚讲用政治算计去处理刚刚讲那个不满而已，他必须要在这个微解封本身，他不能就是一味的开，他必须要同时兼顾。按照道理，你应该微解封的同时又推出什么样新的，比如就普筛了。如果陈时中就说好，我们在微解封的同时，相较于过去除了入境普筛之外，全台湾现在只要有确诊的地方，就像右政刚刚讲非常重要，他就是不要说比照陈其迈，他就是在只要确诊的地方是加强的普筛。比如说他们同时为了微解封配合，然后另外一部分的疫苗的施打当中，不只是现在这种通知施打，它加强的部分你就乐透，我就是刺激，我就是鼓励。如果你有同时推出这个政策，表示你还有点本事，表示你还有点思路，结果你根本没有。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完全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标准民进党部分的这种破碎思路下当中所推出的部分的政策。所以我对这个部分的微解封状况完全不看好，而且以现在各国因为实际在追踪 Delta 病毒的这种情形之下，那个毫无以言喻的 Delta 的快速扩散，在台湾可能又隐瞒，刚刚讲隐瞒死亡数字、确诊数字，一方面当中又不去做基因定序追踪整个 Delta 在全台湾漫步的状况情形之下，各位觉得这个微解封究竟可能只让我们又兼顾生计，然后真的最后又不感染，然后疫苗又打到，怎么可能嘛？这完全其实就是痴人说梦，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好，我真的觉得很难，我真的不是唱衰，我知道你辛苦，我也辛苦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听到健身房可以解封了，我怎么跳起来就哟呼，可以去健身房了。我看完他的那个解封指引之后，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好了，算了。然后我提醒一下指挥中心了哈。你今天告诉我们说，到了健身房只能用个人的健身器材。
以我去健身房的经验、
啊、
我在对我在健身房看到的很少有双人使用的健身器材了、啊、跑步机、大概就是一个人用、啊、比如说龙门架、啊、也许中间有人在拉练胸，旁边两个人或许是能够去练他的二头或三头，也许有可能啦，可是那个相隔也都超过 1.5， 如果它够大的话，它也是超过 1.5 公尺的啦、啊、为什么不行就很奇怪、啊、比如说推胸的机器啦，推肩的机器啦，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用啦、啊、很少有双人可以用的啦，所以仅限个人使用机器那是废话。再来你告诉我说个人用机器用完要清销、哦、我今天看到很多新闻，有没有就去找了健身房的业者，他们就拿着那个酒精到处喷、哦、使用完要喷完要擦干嘛，那我也告诉指挥中心，这件事情早在你五月中进行二级甚至三级这个警戒的时候，每个健身房早就都在做了，我们当时做的事情跟你现在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那请问所谓的加强措施在哪里？哦，限制进去的人数，哦，教练要擦鼻孔做快筛，七天要做一次，哦，上团体课人要变少，哦，一对一的时候不要摸来摸去啊，一对一是怎样摸来摸去的？男教练摸我，还是男教练摸女生，还是女教练摸男生？没有人在摸来摸去啊，所以你们不懂。这些行业他们真实营业可能碰到的问题状况，你也不晓得这些行业他们过去自保是怎么做的，然后推出了一个所谓微解封的营业指引或是调整的方向，真的很愚蠢。因为你根本不晓得在店员里面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的防堵疫情，在餐厅、在美食街、在健身房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在微解封的同时又保障民众的健康，防堵疫情的扩散，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各位，这个指挥中心为什么叫 2.87 级，重点在于他推出这么多这么复杂让你看得眼花缭乱，甚至有点文言文，读了好多次也不能够解读出真正含义的解封指引之外，他推出的解封指引，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是完全不晓得这些行业真实营业情况之下，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可能还翘着二郎腿，在电脑前面用想的推出的解封政策，这是更糟糕的地方，你根本不了解这些行业的需求，你根本不晓得他们在营业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什么样的危险跟困难，瞎鸡巴乱推一通，想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哎，我想说哈，各部会啊，你们这么闲啊，内政部你这么闲啊，体育署你这么闲啊，国家公园管理处你这么闲啊，交通部、经济部、卫福部，你们这么闲，闲到有时间搞这么多细到一个我看不懂的指引，怎么没有时间大家好好的在纾困、在疫苗、在疫情的控制上面多做一点表现啊？我真好奇啊，光是一个我看，来教育部，你搞这些无微不微，你搞了多久？你想了多久？我真好奇啊。来文化部，艺文活动密密麻麻一大堆，请问你想了多久？你有时间搞这些微博，你为什么不想想看要怎么样帮文化产业来纾困？然后教育部，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陈时中说微解封，很多餐厅可能要营业了，电影院要营业了，风景区要营业了，乐园要营业了，所以爸妈要去上班了。对，爸妈去上班好开心有钱赚，可是拍谁小孩安亲班不能去，教育部说不安亲班没有，补习班没有，不解封，不解封，不松绑啊，所以怎么办啊？爸妈工作的地方解封了，爸妈去上班了，放小孩的地方没解封，小孩没地方去啊，这不智障这是什么呢？这不白痴这是什么呢？啊，网友就说没关系啦，佑正，那你就把小孩丢去健身房三岁你去健身房说来乖，一个人只能用一台机器哦，弟弟 那你今天就抱着这台机器，把它放在上面让它睡，睡一整天，你都不要动，尿尿也不准去尿，你就躺在上面，不然怎么办呢？哦，买一张剑湖山的票，把小孩丢进去，那你就剑湖山玩一整天，爸爸下班才来接你，不然怎么办嘛？你告诉我嘛，你放了这边，这里没有放，爸妈小孩怎么办？然后还有，你开放五人不能够群聚，但九人可以出去玩，然后还说要这个一间房间只能住一个人或两个人啊，我想请问一家三口被安弄开两间房间，钱多、哦。啊，你不是告诉我们是苦民所苦，要让业者赚钱，要让我们放松身心，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结果我出去要花一倍的钱，没错吧？啊，明明就爸妈带一个三岁五岁的小孩出去玩，结果要开两间房间，然后爸妈轮着去照顾小孩，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啊？那我再请问你，一家三口出去玩要分两间房间，在家里睡同一间嘞？啊！我在家里睡同一间没事，出去玩要睡两间。你这不智障，这不白痴，不然是什么？你到底是要疼惜我们，还是找我们麻烦啊？没错吧？我讲的这些问题，难道陈时中你没想到？教育部、内政部、文化部、体育署、经济部，你们脑子比我差吗？来，文哥。
佑正刚批评的是我们伟大的蔡政府，有史以来最高票连任的蔡政府。深思熟虑之后推出来了，结果完全被佑正跟尚志学长这样嫌干不起对后哈，这个怪不了，怪不了你们了。我相信所有的网友看的也是一头雾水，但是你不要以为他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他想很久了，
对吧？想很久还这么智障，那才奇怪嘛。
对嘛，佑正，一个不会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你怎么会去期待他推出什么微解封的？他就本来就不会执政啊，那。观众朋友，你想说那不会执政，他为什么会连任呢？因为他会选举，他只会选举的，
不会搞政治啊。
他只会搞政治，只会弄奥博，只会用网军啊，对不对？你看人家民进党那个刘世邦委说，哎，我们要加强网军的作战。人家秘书长没有啦，我们没有网军，是网络作战啊，你怎么把话讲？
那谁要去执行网络作战呢？啊，网军，
当然是网军嘛。很好笑的，你看刘世邦委员这么真情流露的讲说，我们要加强网军作战。马上就把国王的心意给戳破了，这他就是靠奥博赢的，所以你对他不要有期待，好不好？你看我才是真正实行韩国瑜的爱与包容，他做这样的我一点不行，他如果做的天衣无缝，我会吓一跳、啊、他如果做的说，哎呀，好体恤各行各业，我都照顾得很周全什么的，我才不相信呢、啊。你看佑正刚刚讲的要延长前确诊跟死亡就会增加，然后呢，要解封前呢，确诊死亡就会减少。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很巧，
这哪有这种事情？我才不相信哦！这是今天《中国时报》做的表格，去调查六都的火化数字在这里，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多了2812人，增加了32%哈。那这是前半个月的6月1号到6月15的，每个六都每个都增加。好，你看侯友宜的新北市，连续4年的六月哦，六月比六月，你看这数字差这么多。好，但是又这我们必须公平的讲哈。因为今年的六月跟前几年六月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它多了一个这个，总共增加2000多嘛，哈。第一个是增加本土确诊死亡的，是多了500多，好，我们以六度来讲。然后注射疫苗不良反应离开的有300多，所以呢，理论上我们要把这两个扣掉嘛，因为去年的六月没有确诊，去年的六月也没有打疫苗嘛，所以我们把它扣掉有多少？有1963，
还是很多啊，
还是很多，
还是2000人啊。
这都来行的啦，哈，1963六都这样的数字，我想请问我们的观众朋友，这1000多将近2000的我们的同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台风吗？有地震吗？有什么天灾吗？
没有，会不会是缺水渴死的？
应该不是吧？如果有，我们新闻就都播了嘛，就没有嘛。那你能想出什么借口？比如说什么什么凶杀案啊什么的，也没有啊，
没有，
而且是2000人啊，不是两个人，2000人啊。1963啊，那我们这1963在六月，也就前几天，就上个月1963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蔡总统你敢面对吗？陈时中你敢面对？那1963是怎么走的？就走了，就火化掉的。我们的火化厂还24小时在 run 啊，为什么要24小时？烧不了啊，没到时间啊。然后1963，我们有面对我们疫情的真相吗？我认为是没有。我才不认为刚佑正分析的是巧合，不可能啊，
当然，
那可能跟我讲，在乔爱国刚好要宣布的时候，我的利多又出来了，我要恐吓你之后，我利空又出来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你又不是凶悍，而且这1963哈，很抱歉，因为很多都火化了。嗯，又正，你知道这个现在的关键说，如果是确诊的，24小时要火化。嗯，如果你不晓得，因为很多是死后确诊嘛，你要采，他会问你，哎，陈先生，你要采哈啊？如果你的家人确诊的话哈，你要隔离哦。
对，全部都隔离哦。
哎、欸，你的小孩停课哦，你的所有事情都要隔离开，因为你们的家人确诊的话，那你们都得裁剪，你们就得隔离2个礼拜14天，你要裁吗？还是你要把它火化掉？
大部分都会、哦、
大部分你也知道嘛，但因为有些朋友，因为很多又真的这个讲起来很感叹，很多朋友连家人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嗯，见不到最后一面，他就可能有些护理师还好一点，我开个视讯。好，你透过视讯跟你爸爸妈妈说个再见什么的，其实爸爸妈妈都已经走了，都听不到。可是一个心意的哦，所以我跟各位讲说，这些数字证明什么？我们的防疫，如同刚刚上次学长讲的，这个防疫他认为不会成功，我非常的同意。但是我必须讲说，这个不成功，后面的代价我们全民又要一起承担，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啊。烦呢，到底要我们承担多少事啊？啊，你买不到疫苗，我帮你承担。你不肯普筛，我帮你承担；你3+11，我帮你承担；你脑子不好，我也要帮你承担；你现在北七政策，我又要帮你承担。哎、欸，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在帮你承担、欸。哎，民进党啊，各位观众朋友，都是你在承担。哎，等到拿钱出来帮你纾困，那本来就是你的钱，你在爽什么啦？那些送啥啦？我真的不懂啊。我没拿到啦，无所谓啦，反正拿到也是我缴的钱啦。你到底在高兴什么？辉文哥讲的对啊，你花少少的钱，老早可以买疫苗了，你不买，然后花了一大圈钱出来，恩泽大地，万民永戴，还要下跪膜拜，结果那是你的钱啊！各位，民进党政府防疫上面一连串的疏失跟无能，所有的后果，他们不用承担，都是我们在承担，都是我们在承担。我们要么饿死，要么病死。还要拿着钱养他们，这样他们拿着你养他们的钱回来，好像对你很好，然后绞尽脑汁不去好好想想到底要怎么样阻断疫情，给我搞这些东西出来，了不起，负责哦。说到这个了不起负责这个始祖哈，铜钱议员哦，今天语出惊人。但我就觉得算了，我不想在正常方面讲这个。
你是说最近有拍片的那一位吗？
对对对对对，他今天揪一个女主角了。啊，你自己上网查，人不舒服，我们就不要说。我只是想到，你现在上网查，你可以自己上网查。他先揪人家一起拍片。
你为什么要害我？
没有，你不要讲啊，我只叫你去查而已啊，我叫你去查而已。好，来，我们都不准啦。好，我讲实在话，其实我不知道上次跟我们其他投资啦，哈，辉文哥应该是没有，好，就是我也没有，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的收入大概都，还算稳定啊。这该主持就主持，有薪水也没有少，但各位。真的很多人受到影响。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新闻，今天在大安区有一个韩式餐厅的老板，一个韩国人，轻生。为什么轻生？听说了，听员工说，就是因为他撑不下去了。有啊，新闻都有啊。一开一个韩式餐厅的老板，
老板呢？
老板，蛮年轻的哦，韩籍的老板，轻生，餐厅做不下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好姐姐，在这个东区开这个高丽棒。对不对？这个姜玉恒的姐姐，姜玉花，姜姐姐，她的餐厅也先歇业了，也先歇业了，所以他们才是真正有资格讲话的人，夜市的、餐厅的、健身房的，对吧？好，今天正常发挥，帮你找到了这些各行各业的算是代表哦。当然，他们的话不见得能够代表整个行业，但我很想听听他们的心声，我很想听听他们对于这个白痴北七。解封、微解封有什么看法，好不好？来，我们欢迎这三位上线。来，我们的框有没有漂亮？有没有？好，来，我们先欢迎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旅游业者田一修田大哥。
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哈，过去我们在高雄这个跑团、不是跑团，在高雄户外开讲帮我们很多。好，那同时也非常支持韩市长。好，也跟这个我们很多主播是好朋友的，这个陈丽敏丽敏姐，瑞丰夜市的丽敏姐，
嗨，中国人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这个健身房的老板
哎，我是不是认识你？我是不是去过你健身房？
有
啊。哦，对了，我们拍年菜的时候去过，对不对？
对。
好，就把叶元之抄到趴在地上那一集。好，我们的这个 Leon， 好 Leon， 来，我们欢迎三位哈。当然，我们就像连线一下，我们就像各位在现场一样，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的想法，好不好？首先，我想先问一下立明姐。好，我跟你好久没见了，辛苦了。
好，对，好久不见。
我想请教一下哈，现在的夜市啦，到底是随时可以营业，还是其实还是不能开？然后你们的收入在过去这段时间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冲击？是从100变成零，还是从100变成30，变成50，变成20？好，我想听一下夜市现在的现况啊。
应该这么讲好了，在我们在五月，瑞丰夜市是在我6月15，哦，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在，哎，其实瑞丰夜市一直没有他要求我们停业，你知道吗？哈，然后我们也配合政策，自主停业，然后一直到6月15呢，真的是，我觉得我们都觉得说好像解封是那种遥遥无期啊，那我们的自主停业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自己配合的，然后后来就觉得说这个时间好像就是完全无法掌控，然后摊商的也很多就是实在是生活过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就在6月15号，我们先小规模的做外带的一些，就是先开始可以做外带。那其实我们在6月15号我们要那个做外带的时候，真的是在官网我们被骂得非常惨。所以这一个将近一个月来，我们几乎是虽然好像是这样偷偷摸摸的这样营业，其实我们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其实餐厅本来就可以做外带，然后夜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外带，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咒骂声啊。那其实真的摊商哈，到我们从6月15早，因为这个还是在三级警戒的时候，那人潮当然是非常的少。
但多少有点帮助了哈。那立明姐我就好奇了哈。啊！现在陈时中说：“哎、欸，我们要微解封哦，大家可以到夜市去哦。你现在开放夜市不会被骂喽，哦，但是当然不能内用，只能外带。那我想请问一下，在瑞丰夜市，我说高雄这一些夜市的业者听到这个消息，是开心多还是紧张多？是开心多还是担心多？”
其实真的很矛盾的，我觉得如果说不是有生活的压力的话，也没有人想要在这种时间冒着危险，在疫情施打率还没那么高的时候出来赚钱嘛。我相信每一个出来摆摊的人真的是都是无奈，就是要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因为，做的话当然是很害怕这个疫情传染的问题，然后在不做的话就是生活上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是。当然是他解封的话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来我们都不能完全不能内用嘛。然后他现在微解封的话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规范，哦，就是有个桌板啊或什么之类还可以稍微的可以营业，会比我们之前我们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是比较还好一些。
但是姐你不会担心说这个今天假设我真的开放了，好，然后人可能有些聚集了。尽管啦，陈其迈市长告诉你说，哎，拍谁哈，我们这个不鼓励跨区移动哦，但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杀进夜市，一定，不管是当地的或外来的，憋太久了，一定会有人杀进去。那对摊商来说很简单嘛，我就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嘛，我希望你来又怕你带病毒来，所以你们自己没有做什么防疫措施吗？或者是你们听到陈时中这种很这个远离民意的微解封相关规定，你不会想说哇，要今妈踹了一蛋啊，踹晒啊，哦，如果不开我要饿死，开了搞不好大家一起病死。
对对，啊，可是我们这一个月来，我们还是所有的防疫的规定哦，我们还是都照做。对我们做生这种夜市生意来讲，我们有做就有机会啊。就算是外带，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只有1到2成，这对我们来讲都还是一个机会。那现在夜市的整个，我们是整个外围全部都是围起黄线，警戒线。那所有每一个人要进来，一定都是要量体温跟消毒，还有十连制，我们已经从6月15号就开始实施了。那其实这个微解封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差别啦，就只是说哈， 本来可以就是完全不能坐下来，现在变成稍微可以。你要把梅花座还有那个就是有隔板的话，还是稍微可以比较坐下来，对我们来讲是有一点点的帮助，一点点。
好，一点点帮助了，好，一点点帮助
了。对，一点点。对。
好，陈时中，
完全外带，
一点点帮助，但是风险很大一点点呐。好，帮助一点点，风险大一点点啦，好不好？好，来，谢谢立明姐，你稍等哈。来，我要请教我们修哥，一修哥。哎，一修哥，好，今天大家对于这个所谓旅游业开放九人以下，包含司机领队可以十个人的这个小型旅游团，终于可以成型了，好，大家感到非常的开心兴奋啊。那我想看你们这个旅游业现在是期待，再一波的这个解封红利来救救你们的这个业绩吗？
对啊，今下是骗笑，
骗笑哎，
啊，骗笑哎。哎，骗死人，唔免钱啊，对不？那这个代志，旅行社靠就是无人机、游览车、火车、高铁，这团体的旅游嘛。你高人做是啥物？高人做是要去机场接送的，即摆要去机场接送也无人去啊，也无英镑的团啊，是不是？啊嘛未使出国啊，对不？是啊，咱蔡总统的性命是空军搁带去嘛，啊，阮的性命都无值钱啊。是不是？阮要是恶事拢无要紧嘛。嗯。人讲善恰人的囡仔吼，唔惊枵啦。但是你莫发期望嘛，你莫甲我讲啊，会使未解封啊？咱今到几百岁，你听有无？今嘛使去看电影，夜市也使入去1500人，会等入去3000人。我一台游览车嘛才40个人，我想到未使去。你讲一个道理，我听有诶嘛。啊，全国乱套套，是不是？你中央政府是咧变啥物棒？对不？你要好，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标准，有一个 SOP 嘛，唔是嘛？游览车一台一台放伫遐，啊，外口连连的司机无头路，又要去塞客停车，啊，客停车嘛无头路，啊，搁较惨，即摆你搁甲骗要去塞高人座，啊，然后搁去吓高人座，搁去飞落去的时阵，啊，就贷款交未完，啊，就头壳歹去，对无？啊，你做害人的借钱啊，哈侪我都想无。你会当用一个讲啊，无要紧，大家较辛苦的。哦啊，咱吼疫苗叫好你来，紧注注的，是不是安尼？大家同齐解封嘛，对无？要封就封一下，较彻底嘛。开放，大家拢开放嘛，是不是？钱也摆只个藤花去嘛。你未使一波一波用骗的嘛，你一波一波用骗的，要骗个东西，是不是？啊，你搁有发期望？啊，你搁发期望，我希望搁愈大，我这关楼安尼。迄韩国的餐厅哪会跳楼？你这样就可以寄望，可以寄望，可以寄望嘛？哎，就搁开落去，搁开落去，搁开落去嘛？啊，搁吞落去嘛？对不？啊，就跟那爆破棒嘛，愈炮愈大坑嘛，是真嘞？啊，无死哪会煞？无死人敢要放伊煞？啊，有诶嘛去地下先生借钱啊，对不？迄游览车诶，恁啊，迄婚车我收了补出来安尼，对不？哎，是本来是一个足可喜可贺诶代志咧，但是看到迄个经验诶时阵，游览车诶头家敢笑会出来？笑未出来嘛？伊逐天吼，差不多3天就爱去发动迄个引领啦。
对，要热车嘛，啊，超热热一下。
这太钱嘞，是不是？台湾今正常做这件代志呢，结果嘞，伊想爱去发动，伊甲等下就好啊嘛，伊卖个发动嘛，伊就是期望嘛，期望好时机嘛，你好时机来时阵，钱要甲赚倒转来嘛。啊，你即马就今仔听这消息，到南投才会使去，哇！啊，这声又叫我收嘞，叫我收本来要甲清掉，啊，怎卖清啊？对吧？游览车的游览车遐司机，后一个跳楼的，后一个自杀的，换游览车，看你要怎？
哎呀哎呀，哇，这不行不行不行啊！大家要珍惜生命啦。
未使咧乌白变嘛。
不是，一休哥，一休哥，一休哥，我要讲话。但是歹势，这今仔日就讲，那是游览车，游览车啦吼，9个人就可以出团啦。那这样对游览车司机不就是很棒的一个消息吗？哦，赞哎，可以开车，也可以赚钱了，不是吗？
我问一下啦，游览车一台成本偌悬啊？1000万啊！
9个人坐根本还撩钱嘞，对不对？
对不？200万啊！用5倍继续去接你的行李啦。
对，我没有想到这个。
游览车去载船呀，载百货啦，是不是呢？还要搁开货嘞，对不？出那个代志，
出车一次的，
人连个司机的薪水都付不起啊！
对你出车一次的成本，上面如果只坐9个人，你根本赚不回来啦，反正还撩钱呐！哎呀，这个我没想到，对哦。
你出一天就1万啊嘞！
哦，对，有可能。
一天就爱1万啊嘞，
有
对不？啊，一天1万啊，你讲讲平均你交的人， 一个人要千几块呢？
不可能，不可能那么贵，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成本呢？
对，
对不？我加利润呢？对不？对不？还加些税金者，还加些油钱者，等等哦。
对不？这个我没想到哎，对哦。
你袂使一步一步一直骗嘛？你骗到当时，我你一直骗落去，我就一直期望。不错啊，搁去借钱，搁去贷款，搁甲吞落，搁等，搁等落去，要等到当时，是不是？
真的，哎，修哥没讲，我真没想到这个点哦。哦，来问个要问，对不对？来，
哎，修哥，我跟你请教，你2020年，你投的总统敢有动算？
我投的总统
有动算
不？2020年投的总统没动算啊。
啊，安尼跟我同款啦。
啊，问完了。
不问完啦，都无动算，都免问他啦。
无动算哈，无法度啦，
无法度
啦。那是无动算。
咱有拍拼过，啊，结果无动算，咱无法度啊。咱讲过个啦，啊，结果都没有赢这样子。
哎，修哥讲到这个很重要哦。哎，指挥中心，你嘛听清楚，九个人坐游览车，你是要游览车开一趟亏一趟哦，开一趟出去就亏钱哎。哎，这个很严重哎，一台车本来就40个人，一个人如果是我不知道哈，200块。40个人有多少钱？8000块呢，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2天3天的时间，他可能就是1-2万、2-3万块钱、嗯。他出车一次成本10000啦，油钱啦，加保养啦，加耗损啦，加人工啦，几万块啦。啊，你叫9个人弄一台游览车，除非这9个很有钱，有本事弄一台很贵的游览车，或是愿意花钱包游览车，然后弄一个团这样出去。游览车司机才有得赚，否则指挥中心的大大，拜托一下，我们修哥点出一个大盲点啊，9个人，你只限定9个人，不能多哦。如果只有5个、6个嘞，如果只有7个、8个嘞，9个人以下，出这个组团就可以坐游览车出去玩。那你需要游览车司机要不要接？我放在这边，当下赚不到钱，饿死。我开出去开一趟赔一次，也许可以拿到一点点钱，但是越开越穷，最后也是饿死。所以指挥中心，你的药方啊，并不是救活他们，只是延缓他们死亡的时间啊，这样你懂吗？你只有治标，你根本没有治本啊。哦，修哥，你这个点很重要哦。我觉得修哥这个点，这个明天可能真的，如果有记者哈，真的要去问一下游览车这个我们的伟大交通部啦。哦，交通部。啊，你知道游览车出车一次多少钱？成本多少钱？那你知道9个人坐在车上，一个人要负担多少钱？这么高额的费用，请问哪一个人愿意花然后出去玩？如果没有，那就没有用；如果真的有，游览车司机就要赔钱。那你到底是要游览车司机继续摆烂，继续不要接，继续等死，还是先拿一点点钱，让自己死得比较晚一点？哦，修哥，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好，来休息一下，来。立勇先生，
啊，
你最近应该闲很久了哈，
闲超久了，
因为你健身房，你健身房跟那个我们这个旅游业者，或是跟这个丽明姐哈，还可以讨假包一下，不是讨假包，对不起，还可以这个稍微想方设法一下啦，是完全不一样的哦。你是就你他有健身房吗？他有开一个小健身房，你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去哦，对不对？
完全没有办法营业啊，嗯。
现在是在健身房吗？
能做的大概就只有线上课程，可是线上课程的话，因为是教练自己接的学生，我也不可能跟他收钱，所以房租还是要照顾。
对，我看很多这个健身教练哦，就是他要直播之前嘛，都会这个通知一下说，那个大家可以3-50的抖内一下哦，要来这个线上课程。对了，我开放是没有办法收钱啦，可是你们可以抖那个200-300嘛，意思一下。那我要问Leon，你在这段时间。开，直播线上教学健身的一些居家动作，有没有收到抖内？
其实这种比较像是维持跟学生之间的连结，然后不要忘记还有这间健身房的存在。可是你说真的要靠这个东西去赚到钱，其实不太可能。
所以基本上就算有一次都一点点啦，对不对？
对啊，其实有也是那种100、200、300那种的。
啊，真的，你看我们正常，你看我们正常发挥，刚刚收到一笔哈，来自 GY Man， 好，这个 GY Man 0520，他就收了捐了这个抖内了1500，拍谁了哈？ 我们这个一个斗内可能就是你超过一个礼拜的量。
来，
那Leon，我要问你，你的健身房你说没有人，没办法上课，你一样要付租金，你的租金一个月多少钱？
那边的话，其实我那边坪数比较小，但是也要差不多五万多。
五万多？
五万多。
那你现在这过去这两个月，你就是至少白白丢出去了十万块钱，对不对？
其实我他还不错，他有跟我降一点点。
哦，房东，好像房东人不错，
六七折左右。对对对，打个六七折。
所以有稍微降一点啦。
有降一点。
那你等于是你这个这一两个月，你光是房租的部分，你可能就撩出去了，也要十几万啦。
差不多，差不多。
那有其他的，那有其他的开销，比如说你的教练呢？我看你这个健身房有一些教练啊，那教练没有办法这个来上课，你还是有付他们薪水吗？
我们这边教练的话，有一些是用承揽，但是像正职的那种的话，薪水还是要照付。
那这两个月，对不起哈，我这个很冒昧，我要算一下你的成本嘛。你这两个月人事成本又花了多少钱？
人事加房租也算吗？算在里面吗？
对对对，全部总 total。
像我之前这样花一花，应该差不多二十几左右。
也二十几了。
对，但是因为我们规模比较小，我们还有另外一间是在天母那边，那边就花更多。
你还有另外一间哦？
对对对对对。
那天母那边你说比较大，就撩的比较多是不是？
那间坪数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每个月就是十几万的租金在缴。
哇，那你两家店加起来，你一个月也要撩三十万哦？
才差不多，
还笑得出来啦，没关系。
要求喂，那好险呢，你不是那个肌肉网红呢？刚刚有网友问我说，要连线健身房怎么没有找阿管？啊，阿管不会来啦，我们跟Leon连线就好了、欸。人家一个月都要归勤几千万呢，哈。好，Leon来，为什么我找你哈？因为你要混哥，我跟上次哥混哥报告，还有观众朋友报告一下，他的健身房是小的那种，换句话说，他不是那种大间的，然后。很多人可以进去的，他就是小的，通常他接的就是团课，他接的就是团课，好，对不对？没错吧？好，你接的就是团体课。那今天指挥中心对团课嘛，对不对？指挥中心有讲，好，他说可以接团课，但是人不能那么多，对吧？好，那我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算过？假设你原本一堂课可以接十个人，现在可能只剩下五个人、三个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开了门、开了灯、用了电，然后教练来上班，课这个学生也来了，但是人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不到，甚至一半左右。那你有办法赚到钱吗？来，这个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算过？
他现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我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看那个
文件。你在看记者会是不是？那你应该跟我一样，看完以后一头雾水吧。
完全看不懂啊！
完全看不懂，
不是，要么就解封嘛，那要么就不要解封。他、今天推一个微解封，卡在灰色地带，都不知道说我到底是属于，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室内外运动场馆，然后健身房又说不能开，但是室内外运动场馆可以开。那我推论室内外运动场馆应该是属于像打网球啊，或者是那种距离比较远的，或者是等一下哦。
喂，
听到吗？
有，可以可以，来继续来。
对对对，我在推论说可能是其他种运动类型，不一定是像健身，但是他并没有把每一个规范都写得很清楚。
对、
我整个下午差不多有十几封讯息，就是第一个学生问说，我们这边会不会开？然后教练问说，可以来上课了吗？那我完全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
对，没有啊，他现在就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像今天指挥中心讲关于，因为健身房我会去嘛，所以我有感哈。关于健身房的部分哈，我觉得指挥中心好，刚刚我们讲到利民减的部分，好，夜市餐厅，你没有想到人家开放客人进来，或者是开放客人来买外卖，他们的心情跟担忧，在真正防疫的动线上面，你根本没考虑清楚。然后旅行业者，我们找了修哥，修哥也告诉你了哈。游览车高矮郎九个人开一趟赔一趟啦，我干脆不要开啦，没错吧？开一趟出去我还要加油，我要耗损，车放在那边不动，我只要热车，我只要发车。你人真的来，我要不要接？哦，这是问题。然后在Leon的部分呢，你们考虑到的都是阿管，哦，肌肉网红，或者是那种很大型连锁的健身房，他们有健身器材，他们是会员制， 那开放之后，会员去上课，会员扣会费，对他们来说就是收入的增加。但像利用这一种，它是小间的健身房，它大部分接的就是团客。你现在叫他开门营业，来的这个学员又比以前的少，他根本基本上赚不到钱。所以像这样子的健身房，对比休哥的旅行社的业者或者是游览车司机，反而会因为你2.87级的智障解封、智障微解封而营业的话，撩更多，赔更多，好不好？好，这是我今天的结论。好了，谢谢三位，谢谢你们，希望大家还是加油了哈。丽明姐加油，修哥加油，
谢谢，利
用加油，好不好？
加油，
好，加油加油，祝福你们都能够顺利度过疫情。好，谢谢，拜拜，晚安。
谢谢，谢谢。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幕吗？请上正常发挥 YT 收看完整版。